谢上帝，你是创始成终的。虽然我们人啊，那时候就是各种的原因、困难、软弱啊，但是主你啊，信实不变。谢谢你啊，带领我们到如今啊，让我们这个学期在一个非常啊冲赶的情况底下啊，略略的来看了这个那么宝贝的书，巴不得这本书对我们以后再去看的时候。不再是一样啊，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说你的话语是真实啊，能够给提供我们生命里面多少的属灵教训，让我们这样的不轻看你的话，我们更愿意的努力在你的话语上面来钻研。求主赐福给这里每一个忠心上课的学员们，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我们继续呢，就把上一次那个论耶和华那一部分给讲完。那我记得我上一次讲到关于那个巴比伦，虽然有很多同门啊，但是呢，始终还是被马代波斯攻破，把这个国家给吞了。那继续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回去讲这个论耶和华特别强调的一个部分，就是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世界里面只有几个一神教。OK， 回教他们相信是阿拉，犹太教 OK， 他们相信就是耶和华，跟我们今天啊基督教。那所以呢，其他都是无神或是多神，好，或是泛神，样样都是神啊，牛又是神，蚂蚁又是神，什么都是神，是有轮回的传说。那但是一神教就只有这三个，但是一神教当中里面，当然我们自己啊基督教所相信的就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位神。所以上帝这句话重复了很多遍，你看到吗？ OK， 所以我常跟人家谈到的时候呢，坐下来一定要把那些经文指出来。他说呢，佛祖也好啊，什么什么也好，都是一样。我说不一样，因为只有一个 OK， 那就已经不一样了。所以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世界里面没有别的自称的神敢这样说。他顶多说我也是神，但是他不能够，他没有任何神明敢说只有我，没有别的神，没有，只有基督教里面的神是这样说的。所以你看到那个经节里面反复说了很多遍，泥土岂可对传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粽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然后旁边啊有小子说，原文说可以吩咐我，你们要求的事可以吩咐我。你知道吗？当很多人看了这一节圣经，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时候，他们说哦，好像我们可以吩咐上帝来做事啊，我不知道哈，有时候在祷告会里面，我们喜欢唱一首诗，是吗？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其实也是在这边根据这里这样的，好像说你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命定我，好，是吩咐我。那时候好，那我们祷告了，就靠就指上帝来替我们做事情。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的语气不一样，你看英文的 NIV 哈 ，Concerning things to come, do you question me?About my children, or give me orders about the work of my hands. 看到没有？所以在英文的语法里面呢，其实啊是疑问句，而不是命定句。啊，中文翻出来就没有把那个语气给翻出来。所以其实并不是我们真的可以吩咐上帝要为我做什么。我只要多人的祷告，那所以我们多人的力量就胜过上帝那个意愿。啊，那你要少数服从多数。我们都这样求要他好，你就得使他好，不是这样的意思。其实说你可以吩咐我吗？啊，你可以命定我吗？所以啊，那神是有绝对主权的。那这个跟他整个的主题才是相合的，因为他说只有我是独一的神嘛，所以他当然有主权了。所以神有绝对的主权，人岂能质问神？人岂能命令神？我觉得这样来读经才是正确的。好，那圣经里面讲到神是独一的，特别讲到他的创造，他造光又造暗，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造地又造人，创造诸天的，造造造造造。那其实呢，在旧约里面呢，创造这个字呢是 bara， 这个字呢只有用在上帝的身上。请问人可不可以创造 ？OK， 哇，我们说这个人。创造一个作品，这个人创作一首曲子，对吗？我们常都说人可以， 其实啊，创造的意思 create， 从无变成有，从没有的变成万有，很重要哦。这个创造啊，所以有人说，上帝你创造，我告诉你，现在我们今天人类也可以创造。上帝说，好，你自己找材料。上帝不给你材料，你有办法创造什么东西出来？所以今天人只可以什么 fabricate manufacture reconstitute， 我们 assemble， 我们今天人只可以什么组装，我们是把那些原来的材料能够分解重建啊，我们可以从一些东西配合起来生产出另外一种。人只可以制造，只有上帝可以创造，所以要分辨清楚啊。所以上帝就 challenge 别人说，你可以吗？我不给你材料，你做出什么？上帝说，我说一句话，有就有，命立就立。世界没有一个神明的传说是这个用口来创造的，只有我们圣经这位神是独一无二的。好，那这边讲到惩罚呢，是从巴比伦开始，因为巴比伦也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好，那惩罚巴比伦呢，我们知道巴里比伦呢，其实的神明当中里面有两个是首当其冲的。那所以在这个46章的第一节那边说，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伏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负。你觉得诶，这一句话呢是有点很特别，怎么会这样一种形容呢？所以好，你看呢，这个就是他们这个神明哈，这个神明，他们其实最出名一个神明叫做 Bell， 叫做比勒。比勒的意思就是主，主啊 ，master， 我的主人呢、啊。所以呢，巴比伦这个主神呢、啊，他其实是一个太阳神啊，那是叫做 Marduk。我们当中里面有多少人是有回教徒的同事跟朋友哈、啊？你发现 Marduk、Malak 这种名字都是王神，其实是偶像的名字来的。OK， 那是很容易的啊！你看到他们很多的那些的回教徒啊，那些的名字都是这样的哈、啊，那个名字。那比勒有一个儿子叫做 Nebo， 那个 Nebo 呢，尼波呢，他是智慧啊、与艺术之神，好像那个 Zeus 哈、啊，他呢就有一个儿子叫做 Apollo 哈、啊，所以他呢也是有一个儿子的。OK， 这两个呢基本上面就是他们供奉的这神明。但是呢我们还是想说，诶，这边说为什么用那个动物来去抬这种的偶像呢？那其实呢下面跟大家来介绍。每逢巴比伦的新年啊，那些百姓啊就会把这一个儿子啊，这个偶像，那个尼波，把他这个偶像从巴比伦附近一个尼波庙，因为父亲有父亲的庙，儿子有儿子的庙，就把这个儿子的庙从那个儿子的庙拿出来，就用那个驴子或什么的，就抚在那个牲畜上面去抬到巴巴的庙里面跟巴巴来会合。OK， 所以下面这句话就听得懂了啊，就是说就是用那个牲畜背着这样的一个巴巴的偶像，那累不累？当然是累，所以牲畜也疲倦。OK， 所以我觉得人很愚昧哈、啊，你看着这种的偶像啊，都是你抬来抬去，搬来搬去啊、不定的话呢，这个也会倒。他愿意要摆啊，我上一句说嘛，神按照的形象造人。人又按照自己的样子造一个神，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个大愚昧，一个大循环啊！所以你不要说高科学的人呐、啊，都会拜啊，在庙里面拜。一旦我们心里面、灵里面灰暗呐、啊，讲出来的东西你不明白。所以多少为什么他打击那个法轮功，是因为很多党员也去拜法轮功，你知道吗？在中国，他最怕就是这种乱。啊，所以呢，其实你就是说，这个跟你有信神无神论有神论，跟你有知识都没有关系的。人一拜起来呀、啊，就心地里面就昏暗。所以如果你在圣经里面看到有些王的名字，哈、啊，伯沙沙，然后呢，他取那个但以理叫做伯提沙沙，这个伯啊，这个 bell 就这样出来，是那个神明其中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尼布甲尼沙。尼布那个 Nebo， 其实也就是 那个纸这个艺术神，所以因为王嘛，王就把自己当成神明嘛，所以他其实改这个名字都是借用神明的名字来改，所以这个背景的话就帮你了解哈圣经的这种翻译的名字。好，巴比伦的偶像是被攻台的，一个不能自救的神怎么可以能够期待他去救人呢？所以人拜偶像啊就是愚昧，所以圣经说拜的人就像他们所拜的一模一样，就什么，就是无用。 OK， 然后呢圣经里面就转到哈，就讲说雅各家以色列一切剩余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抱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地，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地，我已照着也必抱宝，我必怀宝也必拯救。这个字哈，在圣经里面以赛亚说出，很多时候你听到黄霞里面祷告啊，就会 quote 这个，你知道吗？没有什么上帝把他敬拜他的人间抱在怀中，这种的关系不是你任何其他的宗教里面所传递的一个的形象。神抱抱我们，神怀地我们，所以啊，偶像是被人来攻台的，上帝却把百姓怀抱在他当中，这是何等不一样啊！一个是你抬着他走来走去，一个是抱着你走来走去。那请问你要敬拜什么样的神？那个是要你抬走的，还是那个把你抬上的？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沙滩的足印，对吗？这当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只有一双的足印，为什么？那个时候是上帝抱着我们走。抱着我们走，圣经里面说上帝如鹰让我们避在他的荫下，背着我们乘风破浪。哎，这些形容只有基督教的神有这样的形容。巴比伦灭了犹大国，把百姓掳去以后呢，以色列人从此都不敢拜偶像了。以前他们呢拜偶像，但是他们灭国王了以后再回去从来没有再拜过了，真正就是一神的。可是并没有使他们产生一个追求上帝的心智，没有全心荣耀神的心智。所以今天很多的犹太人很聪明，诺贝尔奖呢多少的 percent 都是他们拿的，可是许多都是不相信神的，这是可悲。好，不拜偶像了，神偶也不拜了。所以你被责罚，就算你责罚孩子，你不一定说他就是责罚就归正，不是的，没有圣灵的引导啊，你的 discipline 也没有什么用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求告神这个心啊，是神自己圣灵的工作。所以一个人只有能力没有圣灵，他的能力发挥不出来，而且会使他走歪走偏，自大骄傲。好，我招鸷鸟从东方来，照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我们上一次的时候讲过哈，那其实他其实一直远在那个王没有出来的时候以赛亚哈在100多年前就已经预言这个人了。还记得那个人是谁吗？波斯的古列元王，还记得吗？这个名字在圣经连名带姓哈，连名带姓，他们有没有姓我不知道哈。那个时候就说人名很清楚的都讲出来。那这个鸷鸟哈，你记得哈？我告诉你啊，不是偶然的。这个鸷鸟呢，指的 bird of prey， 其实像鹰之类的这一种的鸟。然后后来呢，就是波斯王的国徽，看到吗？圣经的预言很准确的。OK， 他说有鸷鸟从东方来，我们知道波斯，马代波斯从这边到了巴比伦，巴比伦再过来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从东方来的鸷鸟，好 ，bird of prey 就是那种攻击去掠夺的那种的鸟，捕食的鸟，就是做了波斯王古列的国徽。啊，我相信他没有看以赛亚书。自己这样可是他上帝就是掌管历史的一切，人在自己做很多的作为当中里面，其实上帝手中的一粒棋子而已。好，那然后讲到巴比伦灭亡，为什么灭亡呢？因为呢他们是残暴的，他们是不行怜悯的，他们是一个行邪术的宗教，他们是心高气傲。 所以呢巴比伦自夸啊，以赛亚怎么说呢？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啊，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就必临到你了。我们说过哈，马代博士在一夜之间就把这个伯沙撒王推翻，然后就开始了他们一个新的国度。所以这个祖母是 Eternal Queen 哈 OK 哈，为什么是 Queen 呢？还是孕育哈，这整个大地我们都是用母性的哈，讲到这个大自然是用母性 Mother Nature， 是讲到意思就是说好像这个都是我的生产出来了，没有我哪有你那种感觉。所以呢心高气傲，上帝就当夜 OK， 如果你看但以理书哈那边哈，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大人大力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加勒底就是巴比伦。说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你今天的一天的成就可能是一个什么事情全部都垮台。巴比伦大臣倾倒了，我们记得那个启示录这边说啊，倾倒了，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王后的位，这个就是回应到以赛亚书中的永为主母啊，前赴后应，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所以啊，以前的巴比伦没了，将来还有一个巴比伦，将来的巴比伦是一个淫乱的意思，巴比伦就代表邪淫。所以呢以后对这个政治的势力有一个像类似巴比伦的，所以啊，我们这一直看呢关心这个以色列历史，我们就知道说有一天会出现的。所以当时的巴比伦没有了，那末日的巴比伦又如何？OK， 所以我们今天有所警惕。所以我觉得想过啊，先知所讲的预言呢，常常是有什么双层性的。OK， 有时是当时会发生，可能快要发生，将来结局的时候又会再发生啊，多层次的。OK， 从巴比伦回归雅各家，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黄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耳是铜的啊。你看呢，圣经里面讲到人家悖逆，就讲到什么颈项是铁的，好，那那个轭是铜的，什么意思呢？颈是铁的就是倔强不顺的意思，轭是铜的是厚颜无耻。我们知道铜做的像是没有表情的，对吗？只有皮肉的就是要表情的。那所以铜像里面你做了这个样子，他一辈子都是，如果他一辈子都是这样，对吗？如果你看他的变的话，那就是那个先看电影的了哈。所以我发现说铜就是说无耻，颈不转，绝症。我觉得今天呢这个可以代表我们的人性，今天人就是倔强不顺服的，我哪个都不顺服，你孩子不顺服你，你不顺服你的丈夫，你的丈夫不顺服他的父母，都一样的，代代都是这个样子，厚颜无耻。然后呢你不要去批评他，会恼羞成怒，他不认自己的东西还要强烈的去说你，所以同性恋的人就是这个样，你说他还要去压制你，不可以让你说，厚颜无耻。好，一个人无耻没得救的，因为他既不承认的话他还压逼你不许你说他错，这个是所谓的心里面的一个刚硬。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有时候我们就有说上帝怎么筛选，熬炼就是一个。所以为什么你样样东西都有说啊 competition audition， 你如果要参加校队啊，每一个人都要去什么看一下淘汰，这个是熬炼啊。你做军训里面有些人没办法了，这个体能没办法通过了。所以上帝有时候对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要装备被神用，上帝说那也经过我一些筛选，我们人呢只希望说舒舒服服的来进到神的国度，舒舒服服的来侍奉神啊，舒舒服服的享荣耀，没有这码事情。如果你要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一个重要的人，就好像你希望你的下一代做一个出色的人，就是一个哪方面是有名气的人，哪个不需要锻炼。但是我们奇怪，我们在神的国度神的施工上我们就不爱，我们挑点容易的简单方便的啊，不会妨碍我的，不然就告诉你说对不起我不 available， 我太忙了我不能够做啊，那么困难了、啊、我没时间。我们知道公司里面啊， 你不会做的事情整天看 manual 要 train， 教会的施工就不来参加 training 啊，都是 volunteer 的，为什么要来 train？ 你不来 train 做得好吗？你服侍了十年都做不好，没有突破，你不来 training， 你为什么不来 training 啊？你为这种法老去卖命，在公司里面做的，有一天都带不到天国。你要建立永恒天国的基业，你居然不受训练，你讲得过吗？我们人的价值观就是这个样子，今生重要过永生，眼前都大过将来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可怜，弟兄姐妹。所以上帝说试炼，试炼也是一种拣选。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所以最后的什么人能够在上帝的面前里面得到他的称赞，跟上帝来分享那个荣耀，跟他一同来做王，不单是蒙召备选，经过试炼仍旧忠心的人，才是那些得胜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我们对神的国度、教会的施工、永恒的光那个荣耀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概念，不然的话，我告诉你，你做了基督徒活那么久，你还是为今生而活的了。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那这句话从以赛亚里面跟其他圣经里面反复的提。谁行做成这事情，我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我也是末后的同在。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诸位二家没有真神，一直反复在提。那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更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所以圣经里面这一些都是一贯的 consistent 的， OK， 都没有变动过。上帝就是首先的，上帝就是末后的。所以我们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今天是什么让我们得救？就是信。以后有一天怎么让我们去的天国？依然是信。所以这个信什么呢？信上帝是创始成终的。人生不要只是有上帝的开始，到最后没有上帝跟你一起的结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关心我们的下一代？他就像教会里面长大，有一天他们出去，是不是仍然可以敬拜神？上帝是不是他的神？还是他像当年的雅各一样，他只要他那个神，只要巴巴神的祝福，他只要那个祝福，直到他骗了他哥哥逃亡很苦，他的舅舅骗他，把他骗得更苦，他的孩子们把他骗得更苦，就说你一个儿子死了，他为那个儿子哭了多少年？你骗人，你就被骗。你以为你的伎俩好，你是这样得到你的福分。好，以后有人把他劈得更惨。上帝的报应会临在他身上，福分他得到了，他想到吗？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谨慎的心啊。如果我们生命的里面的同行到最后啊，走，神离开我们了，我告诉你，你比当初没有神开始更可怜的。就好像圣经希伯来说，你尝过天恩的滋味，居然还要弃绝它，那就像一个田里面长了这种的荆棘，不能够再耕了。好，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这句话好像跟谁讲过啊？亚伯拉罕，对吗？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所以啊，我们看到说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出来，那我们当然知道哈，巴比伦，对吗？也是今天的那个伊拉克，然后呢耶路撒冷在这里，所以要出来。好，那我们知道当他们回归去建圣殿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OK， 所以呢是预言以色列人被掳之后要回归。可是呢有一个将来 的事情也发生。那我们说嘛，那个预言可能二度三次在发生的，什么呢？就是1948年他们以色列复国，那次不是直接从巴比伦，那次是从天涯海角，因为以色列人就是去到哪里都讨人厌的，都是被人家攻击的对象，都是画了一些漫画说他们鼻子很大贴在那边，然后就说你看他经济都是给他们垄断了啊，这些人的什么去把我们的钱财骗了，所以他们说如果没有自己的国家，我们永远在怎么万国当中抛来抛去抛来抛去。那当然那个是圣经里面的预言呢，因为他说那个钉耶稣的罪也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归到了，说到最后的时候上帝眷顾他们，说这个事情又发生，将来也会再发生。 OK， 所以为什么说要关注以色列这个地方，历史呢是从他开始，历史也是因他而结束。所以啊，万国象征什么？新约的出埃及。我们知道旧约他们离开旷野有出埃及吗？有一个叫做新的出埃及啊，就是他们回到自己那边复国，所以象征今天基督徒在社会当中里面蒙召过分别的生活。教会就是出埃及。那教会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ecclesia， 什么叫 ecclesia 呢？ ecclesia 就是那个当时还没有广播的，所以如果皇帝要来圣旨啊，那骑个马骑个驴到那边，然后就说出来啊，圣旨到了，那些人呢所有卖菜什么全部要停下农家里面出来。这个出来这个意思造句的意思叫做 ecclesia， call to come， 这个就是教会。所以啊，今天我们教会也是出埃及的，我们本来是在什么黑暗的国度，上帝叫我们从呢进到那个光明的国度，所以我们其实是这样从不同的地方归入主的名下。无论你是中国大陆来的，我是从香港来的，说从哪个地方来的，你今天都信主了，归在一起成为弟兄姐妹，成为主的肢体，这个就是象征出埃及，就是蒙召的意思。好，那这个讲完了，马上要跳入我们今天应该要开始讲的，这是第九课。那所以呢，你再回去看这个图表，我们看到哈啊，可是你讲完这个历史插曲，我就开始讲它第二部哈，那边也是27章对比新约的哈。那这个安慰之书里面呢，我们刚刚讲完这个论耶和华，说今天要进入呢就是49到57章。那我们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段落很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段落都有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啊，所以为什么这个从49到57章也是一个单元啊？因为到那边结束就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好，我们又进入这个第二部分的第二个单元了。那其实呢上一次我讲课讲论耶和华当中里面已经透露了一首仆人之歌，但是如果你看以赛亚说总共有四首仆人的歌，仆人的歌呢42章出现，49章又出现，50章出现，57章。所以很多人说仆人之歌指谁呀？谁是仆人呢？那所以这个呢也是有很多的不同的见解。第一，如果你按照这些经文呢，每一次说以色列我的仆人，那说很明显呢，以色列这个地方呢本身就是指这个选民就是仆人。可是如果哈你再看啊这两节圣经42章跟49章，那里所形容的好像不是指一个以色列的一个民，而是单指一个人。所以我们觉得说好像有些不符合的，虽然是有提过说以色列人是仆人，但是呢有些的仆人之歌的形容好像不 match 这个以色列这个国。然后呢也使波斯王古列，因为你看44章28节说我仆人古列哈，那很清楚也指到某一个人，除了指了某一个民族也指了某一个人啊。然后呢也有呢那些犹大的学者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仆人，所以他们那些犹大的余剩的余民哈，他们认为自己就是神所称的仆人。当然我们今天最知道这个仆人，我们最熟悉的这是什么？弥赛亚啊。因为呢只有这个弥赛亚啊，如果你对比这四首诗歌的不同形容，他那个超人的身份，他那种做出来超人工作的果效，而且呢新约里面新约的作者 用了以赛亚书引出来仆人之歌，都单单指着耶稣基督。所以啊，我们应该非常放心的说，仆人之歌其实整体来说就是形容耶稣基督。虽然有提到以色列，又提到古列，可是其实真正那个仆人之歌的这个焦点还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算是古列，他所做的工作也是有跟耶稣基督有类似方面的。那所以仆人之歌哈，照着这个 Franz Delik 啊，他是一个德国的一个学者，他说仆人之歌确实有称以色列为仆人，以色列也本来应该是神的仆人，可是他在神颁布的使命上，他们呢没有果效，成为耳聋的瞎民，故此神要另兴起一位真正的仆人，以他为真的以色列。在属灵方面来讲，那神对以色列的要求就满足了。那其实如果看这个图表，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知道以色列本来就是万国要因他得福，可是呢因为他们后来拜偶像了，他们也离开神了，他们有多次到圣之后的话呢，就自成一个犹太教，然后还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这个的是上帝在他们身上里面的旨意就失败了，所以上帝就从他们当中里面呢，就选择了自己一个真正的仆人，所以从一族取了一帮，就是渔民，从这一帮人当中里面，上帝选择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仆人之歌好像几个都 cover 在里面，但是那个焦点还是朝着一个人的身上，就是 Christ 基督。所以如果仆人是等于弥赛亚，那四首仆人之歌代表他四个方面，四个方面。哪四个方面呢？头一首仆人之歌讲他的谦卑，说他在外邦人当中里面，他要做光的。虽然他做光，可是呢，他不在那边好像很招惹的，在那边好像要宣示自己的才能，就像今天就生怕你不够厉害，他做个特别的地方要。给其他人透出出来，让你注意到他。所以他们常常说，我们中国人很难合唱，中国人很难合在一起，很难合对，因为中国人就算是合对，他都要我显示我比我的队员，比我的朋友厉害。所以中国人呢，都是怎么？他的竞争就是什么 ？Single sport， 不是 team sport。我们是打什么？打篮球啦，不是打篮球，打网球啦，打什么东西？我们不会像人家这样去那个一个球队里面打什么，打排球啦，篮球，因为我们都喜欢那种，我是那个第二把小提琴，我们都不要那种合在一起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要特显自己，因为这中国人那么多，你不特显自己能够出来吗？出国吗？成名吗？注意到你吗？赚钱吗？所以这种的包袱啊，使我们很不能够跟人家配合，所以为什么中国人是一盆散沙嘛？啊，所有的民族可以团结起来攻击中国人，但中国人自己也攻击中国人，啊，好，所以谦卑宣教，但是他虽然努力宣教，被人拒绝。第三首讲到他怎么受凌辱，他的凌辱到一个程度要待死，最后。讲到他怎么赎罪，赎罪当中里面把他那个生死融入，形容的淋漓自尽，尽致。OK， 所以呢，我们看到，如果你看这个仆人之歌的话，你就看到有渐进式的 ，the progressive。所以呢，开头有点影子，然后慢慢呢。最到53章，我们最熟的那一段呢，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遍体心的，那个是最高峰。其实是一直这样形容出来，每一段是更丰富的。所以啊，书中里面描绘仆人的时候，有时候以个体，有时候以群体，有时候呢是以单数，有时候以众数。所以雅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又就是雅各，所以讲雅各不是指雅各这个人，是指整个的国。所以有些解经家在那边去分析，就是说哪一章他就用那些，从他用的动词是单数还是双数，就大概有概念，他是指这个国还是指那个人啊。所以 啊，这些是只有贾金家的这种的语言游戏跟我们无关，不只是提出来让你知道说，很多时候他们讲的那些不只是凭空想出来的，是他们真的在钻研圣经读原文的时候能够了解很多。那仆人之歌里面呢，就把弥赛亚三个角色讲得很清楚，好比说他是先知，因为他传讲真理。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我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传讲真理，就先知的工作。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君王，君王是接受敬拜的，所以呢，你看许多国民君王都要向他闭口，如果看52章15节。然后呢，他也是一个祭司身份，祭司就是神跟人之间一个桥梁或者说中保，所以呢，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仆人之歌把耶稣的三个的方面啊角色给我们讲了。仆人之歌里面，我们现在进入的第二首就是讲到他的宣教，而且也同时被拒绝的。那我那个时候看那些参考书，唱到这一节，我心里面觉得是挺有意思。The world is full of people who want to serve in an advisory capacity, but Jesus Christ did not come with good advice. He come with good news. 今天很多人都想要做顾问，哈，事不要找他干，但你想要知道东西，要雇他来问一问啊，顾问 ，OK， 他是给意见的。我发现今天教会很多人开会就是这样子，我最不喜欢来开会。这里有什么怎么好去啊，这个地方啊，我看到的，讲老半天好了，我告诉他们大概20分钟我停好了，谁去订那个 website， 谁去订那个 campsite， 一片沉默。所以说我不要看那种会，你我也有意见啊，只是我有约束自治能力，你没有，你在那边高谈阔论，到最后我谁干。说丢意见在意见箱的人多，打开意见箱读了意见去处理意见的通常就只有我们，你懂我意思吗？人人都有意见，那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用你的意见来炫耀你好像多有学习多有见闻多有什么 No， 仆人，你的厉害是有意见来了你去处理它，这个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所以 We don't need good advice, we need good news. Why is it good news?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所以福音对我们人是好消息，对耶稣是坏消息。因为他为了要我们得这个好消息，他要先牺牲自己。今天的人为什么只是能够给 advice，没办法给人家有 good news， 是因为他不会牺牲自己的。当你不想牺牲你自己 ，then you forever is only in advisory capacity. You are not a servant because you don't want to give, and that's not news. That's just an advice. 然后蒙召被选的 ，it's called to be a servant.所以他并不是自己高举自己啊，别人推荐他出来做组长或者什么，不是蒙召有个 calling。今天的人不讲究这方面 ，OK？ 远方的众民呢，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所以今天我们来选，我们5年了。啊，终于我们的那个青少年传道啊，答应要来这边了。我头一个坐下来问，我们要听你的呼召。我不先管你能够不能够，你跟小孩子的关系怎么样，你的人情怎么样，你挺喜欢年轻人，你有多少年经验呢 ？Are you called to serve our youth？ 你要回去祷告。You can be called to serve other people. You can be called to serve adults. Are you called to serve our youth? 如果听不到一个肯定的答案，我也对他没兴趣。全职侍奉不是单凭热心和冲动。你看到有些人为什么在他，有些人呢不能够守业的，他自己创业。 他有这个啊，一来了一根筋他就看，可是呢一堆烂摊，你去他家里面就知道了，这个柜子钉到一半，那个车洗到一半，那个地毯吸的一半，因为有些人呢他是不能够有始有终的，他就一根筋挑起来了，他就给你提什么，然后明天就不见人了啊！我忙了，我不行了，我走了。教会里面忠心的人呢，不是那些很多意见的人，就是女人不在，他还在那边吸地，把你另外一半吸完的人。教会需要是这种人来看守啊。所以啊，热心三分钟也会凉了。只有清楚神的呼召，如果你清楚神的呼召，有一天做不下去，你都不可以 quit。 我跟很多说要 calling 的人，我说你知道吗，如果是被 call 没钱付都要做。今天说你不付我钱，我什么跟你干？你替神干活不收钱也得干， because it's a calling and you better make sure it's a calling。 所以不要在那边斤斤计较那个薪水 benefit 什么多少。至出母福，你整个人生都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诗篇提醒我们，我们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当中你抚庇我，我未成形的体质你早已经看。 God is calling people。 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在母腹当中就已经被 call。 所以我们上一个礼拜听我们的那个李全哲传道，他讲玛利亚，玛利亚是被呼召的。那你说耶稣是被呼召？当然被呼召嘛。但是耶稣被呼召之前，玛利亚也要被呼召。所以那时候你整天说啊，我的孩子，上帝说呼召是从母亲开始。你有没有为上帝想过说，我的孩子希望能够蒙神呼召？我记得我跟一个妈妈曾经坐车查完经回去，她跟我说啊，真的很有负担，很有感动，要全心出来服侍神。但是想到说啊，自己的配偶又不会很长进啊，就是那种的，你不要说在一同同心服侍都那么困难，怎么可能？那个时候我记得神给我个感动，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说，神如果呼召你是为了你要准备有一个孩子要出来给神，就像哈拿一样，你可能本身不能够全心奉献给神，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孩子可以承担这个？你不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呼召吗？你有想过吗？ Is it just you or your children or 你的 descendants？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呢，希望在你自己为你的下一代祷告的时候说，上帝啊，我希望的孩子是成为宣教士传道人，有没有啊？我不用问了，你不用举手了，肯定没有的。为什么呢？今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找青少年传道？你的孩子整天希望有个青少年传道来传道给他们，你的孩子想要做青少年传道吗？难怪我们请了那么久没办法请到人，你的孩子都不愿意出来做传道人，你就希望有一个传道人来照顾你的孩子，你不是真的很可笑吗？当他们的孩子长大以后，他再生下来的孩子，他谁愿意做传道人呢？你这一群培养出来都做律师了，做什么音乐家什么都去了，做工程师赚大钱了，谁要做那个传道人呢？那你说以后会不会还是有传道人荒啊？当然有啊，你还是信主的呢，不信主的人会希望他们做传道人吗？说你信主的人对你的下一代有什么期望啊？弟兄姐妹，我不只是说重话而已啊，我说 I'm being real to you， 有吗？你不要说啊，可能去了大学以后都不去教会了，那希望他就做传道人。神拣选撒母耳是因为哈拿的缘故，神拣选参孙是因为玛拿雅跟他的太太，神拣选施洗约翰是因为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基督也是从玛利亚而来。做父母的责任，你就以为说公书教学啊， 你有为神的国度里面培养他们吗？ So how are we doing in preparing our children to be God's servants? 这个有没有占我们意念？你希望他去一个德高望重的很好的学府 To be what? Do you ever pray that one of them 初熟的果子都是要给谁的？上帝的。你的长子长女，独子独女，你有想过奉献给上帝吗？今天你多少次的这个奉献祷告，钱还比较容易拿出来。孩子你肯给吗？然后说到这个仆人说，口如快刀，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的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的剑带之中。这个你看看这个对话本身好像有点矛盾哈。快亮本来就是很嘛很出目的，对吗？但是又藏起来啊，这个有时候我们觉得圣经里面藏给我们那种很难想象的。好，我们试试看来了解一下，这个口如快刀。不是动作快的哈，有些人呢就是快，因为他就是一个冲动的人，想都没有想呢，就说就说出来，事就给做了。这个快刀是讲他这个能力方面的，就是说他快准，意思是说他有这个讲道讲万次。所以为什么当耶稣出来行道的时候，圣经形容说他所教导的不像法利赛人？为什么？因为他有能力。而不是口才而已口才啊，鼓掌，为什么？你为他鼓掌的，讲到你心里面揪着，神感动你，那个是那个焦点背后的，那个很不一样的能力，不是才能啊，这个人很厉害，能力，上帝能力在他的身上。神的道是活泼的，希伯来书说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髓与骨节都吃透。就是说讲出来就不用浪费时间，一针见血，马上。所以有些人跟人家在那边传福音，讲老半听在那边呢 beat around the bush， 我说啊，这15分钟真的太累了，听他们讲话。我说跟他讲话有没有从他的话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不要人很多的那种话，一节圣经进去啊，那个圣经就刚好就是针对他心里面所需要的。那个快就是这样意思，像解剖，不那边脱离大水，人都死了救不回来，快一割下去马上到，但是又被藏起来。有些人呢他厉害有能力，但是呢明星级的传道人，曾经呢我不说是谁了哈，讲到很有能力的，东南亚某个地方是很出名的。我们有一次呢就请我们的大陆团契方舟团契的同工去请他，因为他也来了湾区牧会了嘛。我说去那边去请他来做我们这个同工退休会的讲员。打去他就问你们多少人呢？我们说我们同工跟的家庭大概什么十几二十人，我在哪里哪里讲到都是几千几万人呢？你说我听了之后我要继续请还是不是继续请呢？我还是继续请，因为要谦卑嘛。后来了，弟弟出事，弟弟真的是出事，那我也认识他弟弟啊，简直不行，要赶去哪里哪里的，因为是我忘了是中风还是什么的，非常厉害的，还是 cancel 掉了。弟兄姐妹，有时候啊被神使用到一个程度啊，就开始觉得那么小儿科要我来吗？我把我徒弟送出来就可以弹一首琴了，我要大师出马吗？你知道吗？人那个心态都走歪了，都不知道自己在那边没有上帝叫你今天病倒，你琴拉得多好你都不能够拉琴，对吗？我们人啊 不明白自己的渺小，知道有事情发生，所以为什么上帝有时候久不久就让我们像胃不舒服一下、okay? 让我知道说你以为是铁胃啊，什么都可以进去、啊、天酸苦辣都可以吃啊，今天看到都不能够吃，怎么样啊？磨亮的剑，剑我们知道磨亮是用来什么射的嘛、okay? 话语刺透人心，犹如彼得讲到人家听到扎心，听到扎心是什么感觉？你听到有没有听过扎心的？有啊，感谢神啊！有些人听到没有感觉，那么还在那边打哈欠 ，OK， 睡觉 ，OK， 是你讲的对啊。对比一些人讲话是毒箭，伤了你的心，很不一样。今天你讲的话是使人伤心，还是讲的话使人扎心？想想看，那也可以说磨亮什么呢？是啊、工欲利其具，必先利其具，对吗 ？OK， 所以意思是说，你要他那边为什么那些的消防员整天没事干的时候啊，救火之前在那边把那个消防车弄得亮亮的，因为他出街要亮相的时候，让你知道他们是准备好的意思，所以啊。Sharpening 啊，我们今天 spiritual 方面就需要 sharpen。如果你要给上帝用，不是你的才华、智力、口才什么，不是你这个人呢、啊，这个心思啊，要被上帝来磨练。耶稣是已经很有能力的，但是上帝预备他的时候，圣经都用这些来说，上帝怎么来预备我们的主做他的仆人？不然的话，你再利的箭射不到红心，那又怎么用？我们今天很多小孩学很多的 skill， 很利的箭，好厉害，达不到功用。为什么？去不到该去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常常就笑那些小孩子 ，very capable so unwilling， 上台给我做什么东西，个个都可以很厉害，但是个个不太愿意做得好。什么用？有什么用？你公司里面很多很有能的人都不愿意干活，有没有用？一样没用。建模的力，不经过神，去不到那个终目标，你浪费你的时间在栽培他。工作的成果，他做的眼世人眼光来看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按世界的标准，耶稣实在是太不像样了。搞到最后里面十二个还有一个卖他，所以不能够算十二个，要算十一个。可是这十一个今天就是世界里面都得到福音了。所以那个的功效并不是我坐下来在那边做那个 statistic 给你算出来的，神这个圣灵的作为啊，是超越人的那个眼睛没有想过，眼睛没有看过，脑筋没有想过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做仆人要相信那个赏赐是在神的手中，因为上帝要求的是个忠心，而不是结果。我们今天人呢、啊，是要用结果来肯定自己的价值的，对吗？你公司里面任何的东西 part 做出来了，或说你 promote 了，或说你拿到一个什么的奖了，那些就是让我们感觉到说 we are OK 结果。但是上帝看的是那个 process， 那个过程。很多时候像摩西啊、耶稣啊、尼西米啊，然后那个耶利米啊，个个都觉得如果我为了那个结果做，上帝我不干了、啊，这一般那个黄而不这个黄梗不腻的这些犹太人是心不回的。上帝说你就做你的了吧，你 let me take care of the results。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神的工作，你要想清楚，不是说我们不看那个结果，可是上帝比较看那个的 process， 因为那个 process 当中里面上帝也来塑造你，而不是以你来贡献他什么。 我听得很感动的，就是有一个的小村里面的一个牧师，其实他一生把他的精力都放在一个小村里面啊。你知道那个小村子嘛？那你知道，就是那些都是农人呐、啊，都是那些没有什么太多学问的人，在当中里面呢，当然你就是牧养一辈子。那很多是神的国度里面很多这种人呐、啊，你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名字的，也不知道他是谁了。他只是默默在那边里面呢，就为神来工作。那你可以说，用人的价值观说，哎呀，你都捞个名气嘛，那你就这样一生吗？你都告诉自己，我就是芸芸当中里面的一个尘沙吗？这样。可是在这个牧师的当中里面，他所教导的那些会友里面，出了一个人，大家知道他是谁吗？施布真，英国的讲道王子施布真，多少人是因为他而得救的。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在神国的工作的含量，就是说对你这一群的 young people 把你气得爆炸了，但是你心想 If I can only have one and this one make very many。 所以当那个吴彦国牧师分享，就是说闭幕式哈，他是突然这个心肌梗塞，那 massive heart attack 哈，他说都不舒服。那其实他还约了那个内地会的一个宣教士，就跟他要去有个约会，但是他跟太太说我不太舒服，就上去了。上去的时候呢，那他们其实吴元国毕师母什么都在下面里面，突然之间听到上面啪一下很大，因为其实闭幕式就是蛮壮的哈，他的体重呢，那然后呢？什么事情上去就洗手间里面怎么推都推不起，因为他人 collapse 就挡在门口了，所以袁国师要硬这样的半推，又不能够上到他，这样怎么样摸进去的时候抱着他最后一口气主接走了，50岁。那 CIM 叫我写文章的时候，我就写，我说生命是带动生命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接到他的消息，我们是在找祷会，我带着几个弟兄祷告，我就哭了，我就在那边跪在下面，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带走一人，你要兴起多人，因为他的工作还没做完的。所以今天并不是用他的生命带领了吴牧师出来，那透过吴牧师就带领了很多人归主，对吗？所以那时候我们在神国的里面永远都有这个永恒的价值观，不然的话你就是跟人家这样的玩那个数据游戏，我告诉你，你很多东西都不想干了，你觉得 waste my time。 但是属灵的东西是不能够快，生命的塑造就是需要时间，你肯花时间在一个人身上。所以今天我常都说，我们做门徒训练的东西，不要想的野心太大了，你心里面为一个人，中他的生命里面摆上你的时间，我告诉你，这个才是叫门徒训练。好，那仆人的职责里面有复兴以色列国外邦人的光，然后呢中保，然后呢有个小字说约 covenant， 释放被掳的，引导饥渴的，然后召回那些失落被掳的百姓。所以工作哈都讲了。然后上帝就补充一句，耶和华如此说，在约拿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那姐妹你要知道啊，神有时候的，你不要说啊，我这次不到位我不感动了，我下次等到，你不要去试探神的耐性。神给你的时间也是有 time frame 的，就像今天我们最怕就是错过机会，对吗？你不以为说那个 window of opportunity always come， 上帝人等人等人，有些上帝说不再人不再等， that's it。 What is the timing？ 神的施恩也有期限。当然有些人说诶，约纳的时候拯救的日子啊，是在预言他们被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日子，那也是对啊。所以在波斯王的时候我们说过了，神就激动了这个波斯，他就有感动，就让这些 做了通告全国，就让以色列人回去开始来盖圣城和圣殿。所以两方面都有，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有他的那个时间，但是问题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时间。然后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岛，大陆也必修高。其实被掳的人呢、要从巴比伦看到那个红线蓝线哈、要从那边走回去耶路撒冷，中间是经过许多的山的。但是呢，我常常说上帝没有把山拿走，上帝说我把这个山变成你可以走的大道。我们常常说上帝把我这个困难拿走，只要我这个老板换了一个人呢，我就好日子过了，只要什么什么，我们整天呢就是说好像上帝把我的问题拿去，我这个人就会快乐多了。上帝不干这种事情，上帝说你的问题还是问题，上帝要借着你的问题帮我们能够有长进。所以啊，同样神没有将人生的重山，没有把 mountain 代表我们的难处险阻拿走，上帝呢却要使他成为我们的踏脚石。所以有一天你经过的时候，你成为一个更有内涵的人，你成为一个更能够被神用的人，你成为一个是更有能力的一个人，有没有想过？所以今天我们都说不要怕艰苦，因为艰苦就是我们最好的 training。 我必使 I will make 原文是将来式的，所以换句话说，上帝也要花时间使那个石头变成你踏脚石。所以不要说一天我的问题就解决了，两次来祷告啊、哦，然后果然上帝呢就帮我医好我了。It takes time， OK， 神做工也有他的时候。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从这些秦国来，秦国呢那个有原文翻成是 synonym。那这个字呢有很多人想说这个秦国，我们中国是有个秦国对吗？人家说是讲我们中国，那其实是不是的。因为他们相信这个秦国呢是可能是指当时已经有的那些大帝国，包括是埃及的其实一个 Aswan 是在南面的。那个Aswan 其实那个古名字是叫亚斯文哈。那以赛亚书写的时候呢是中国的东周。那秦朝是很后出来的。所以他不会是写那个还没有存在的秦国。所以应该是这样来推翻的话是不是指。是指什么呢？大部分人家只是说某东方某一国，也许就是波斯，也是巴比伦。可是为什么用了这个 synonym 这个字呢？那这些是只有语文学家才可以知道为什么了哈。然后呢，上帝说，上帝就开始说安慰的话，就说西安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我们一般人呢遇到苦难呢，我们通常普遍对上帝有两个的怀疑啊。你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首先发问的是哪两个问题啊？上帝忘了我了吗？上帝真的能够帮助我吗？对吗？我们一直在那边想，人说劝你祷告，祷告有用吗？ OK， 上帝真的爱我，你看我现在多苦，上帝忘了我了，他不记得我了。所以我们人呢、会想问这个问题的。怀疑本身并不是罪，但是不信才是罪。那问大家，怀疑跟不信有没有不一样？我对神产生怀疑，我对神不信，有分别的。怀疑 God can handle it， 不信上帝不能够容许。 OK， 怀疑是 I cannot believe it， 不信是 I do not want to believe it。 然后他用母亲的爱来肯定上帝没有把我们忘记。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就算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请问今天有没有做父母的把自己孩子给忘了？有没有？有啊。我把你刻在我的掌上，为什么刻在掌？我们常常啊做工作用手一打开就看到你的名字，就意思说我们现在不离手的是什么？手机啊。 OK， 啊，还不是我们孩子的名字呢啊。那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去一个教会里面，很好，他说啊，你们要为我们教会建堂祷告啊。那他怕我们忘了，就每一个人给我们贴了一个什么，一个红红的 dot。 那他说把你的红 dot 贴在你的手表上， 我说不是挡住了吗？那推在中间。每一次你看时钟的时候，你就想起这个红点，想到红点就要祷告。我说好啊，好。但是现在要贴在手机的，对吗？看现在人都不用手表看了，随时想起。有啊，这个呢很出名的，前一阵子发生的，爸爸去看球赛去了，忘了孩子在车上睡了，出来死了。人会忘了，上帝不会忘，只有上帝不会忘。然后像勇士救回啊，我们看到那些哇，那个战争片啊，那些的士兵去抢救那个小孩子啊，他说我必将你供在抱在怀里，供众女供在肩上。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就像那个把羊放下去，把找着了，圣经路加说就欢欢喜喜供在肩上回到家里啊，这些图片啊，你要明白上帝的心意，用到这个东西，我觉得说你才知道上帝的爱是何等宝贝。好，我不想拖大家的时间，不行了下去再继续。我知道下去有人可能出门 it's okay， 但是如果你下次愿意来陪我一同来上课，也是非常欢迎。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你的那种的爱呀，那种的描述真是胜过人间的，我们都不敢夸口我们对我们孩子有多爱。但是主啊，你那个爱是用死来证明的，我们无需怀疑。感谢赞美主，求主让我们越看旧越觉得他不是离我们很远的距离，他其实就是很深的意义。让我们今天用我们新约的眼光，我们人的心情才去体会明白，使你的话在我们心中也发出那种像利剑那种的快，那种的能力。求神的话陪伴着我们，无论我们在哪里工作、服侍、度假，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